我们已经探讨了合一动机的必要性，因为美善的工作必须从心里发出。现在要来讨论，在做出合一的伦理抉择时，我们需要有合一的动机。我们要看圣经是怎样说假冒为善。圣经用不同的描述讲到假冒为善，不过我们谈的假冒为善特别是着重于道德的徒有其表。若是我们外表的行为仿佛符合上帝话语的要求，可是内心却不是如此的话，我们就是假冒为善，这样的行为是无法讨上帝的喜悦。在马太福音六章二到十六节，耶稣是这样教导我们：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为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爱站在会堂里和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你们进食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为善的人，脸上带着愁容，因为他们把脸弄得难看，故意叫人看出他们是进食。施舍、祷告和进食都是美好合一的行为，可是在以上所提到的例子里，耶稣却谴责他们所作所为是假冒为善，因为他们内心里的动机是骄傲，而不是真正的爱上帝或者是爱邻舍。圣经谴责这些虚假为善的邪恶动机，以此教导我们良善的行为必须出自良善的动机。我们要注意的是，假冒为善不仅限于那些虚伪的不信者，即使是基督徒也会有内外不一致的情形。可能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新约加拉太书里记载的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对待外邦信徒的态度。那些信主的犹太人已经不再遵守许多传统的犹太习俗，他们知道因着基督的受死与复活，使他们应该以新的方式来应用旧约里的一些法则规矩。尽管如此，他们还是要保持一些过时的传统，好让他们自己似乎比教会里的外邦信徒更有尊荣和地位。令人惊讶的是，使徒彼得和宣教士巴拿巴也曾经是一同装甲的人。我们从使徒行传第十章和十三章的记载知道，彼得是第一个把福音带给外邦人的使徒，而巴拿巴是起初几个到外邦区域宣教的人之一，可是他们居然也有这样的行为。我们来看加拉太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保罗怎样叙述当时的情况。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及至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伙装甲。因着这种装甲的行为，保罗当面谴责彼得，指出彼得原先也和外邦信徒所行一样，没有奉犹太规矩。因彼得心里明白，在基督里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一样的，但为了怕失去犹太人对他的尊敬，他宁可回避，不与外邦人一起，好像那些外邦信徒比不上犹太信徒。彼得的装甲行为是出于自私的动机，要保持有人对他的尊敬，而不是近前的尊荣上帝和他的教会。我们已经谈过了，善行必须出自我们的内心，而不是假冒为善。我们现在要来探讨合一动机之必要的第三个理由，也就是基督的跟随者应该要有的美德。简单的来说，美德就是值得称赞的美好品德。我们也可以说，一个人具有诸多的美德，就是这些品德里值得赞扬的不同部分。美德与我们所探讨的动机有重要的关联，因为合一的动机会表现出人美好的品德。圣经列举了一些所谓的美德，但我们最熟悉的就是使徒保罗讲到的圣灵的果子。 加拉太书五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保罗这样描述圣灵所结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个单子也许还不够详尽，不过以上所列乃是总结了上帝希望他的子民应该具有的美好品德，其中的每一个都应该是我们内在的性情，驱使我们愿意有合一的道德行为。从这个层面来看，人的美德等同于行事的动机。举例来说，基督徒的爱心，这个美德会促使我们有爱的举动。同样的，邻里喜乐的人也会受喜乐所驱使去行事。内心和平的人以和平的心行事，而具有忍耐的人行事也带着耐心。如同马太福音十二章三十五节耶稣所教导的，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在这一刻余下的部分，我们要着重于爱心和信心这两个美德，因为圣经提到他们是善行的必备条件。为此，我们先要简单的说，除非我们具有爱心和信心的美德，并且以此为我们行事的动机，否则我们所做的就无法称之为是良善的。我们来看保罗对哥林多教会是怎样描述爱的。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一到三节，保罗这么写着：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这段经文明确指出，我们的行为必须出自我们内心的爱心，也就是说，我们所行的若不是出自爱心，上帝就不认为他们是善行。同样的，希伯来书十一章六节也教导我们，信心必须是我们行事的动机。我们来看这个教导：人非有信，就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因为到上帝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上帝，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句经文讲到人的信心驱使我们以信靠的态度行事，唯有如此，上帝才会悦纳我们的行为。圣经如此强调基督徒的美德，因为要有好的德行生活，合一的动机是非常重要的。圣经所教导的每一个美德都应该是我们行事的内在动机，因此每当圣经强调基督徒品格的重要性，它也就是在强调这些合一良善动机的重要性。